今天早晨因为我们的钢琴伴奏非常的有力，所以我也唱歌也唱得十分有力，唱的喉咙有一点点有点干咳。如果你们听见我有点咳嗽，请不要感到担心。今天我们要讲到经文是《使徒行传》二章。两周前我们听到彼得第一篇信息的头一部分，即《使徒行传》二章14-21节。这个信息是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听到他作为使徒传道人所讲的第一篇信息。很多人他们觉得愿意要回到使徒时代，听听使徒的信息。然后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中看到使徒彼得的第一篇信息，对于那天在五旬节被壮观非凡的事件感到震惊的人，彼得告诉他们，他们所看见的是几百年前约珥所预言的神圣灵的表现。神圣灵表现出许多非凡的事件，其最终目的是使求告主名的神的子民得着救恩。因此《使徒行传》二章21节总结了约珥的预言，说那时候，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一切的神迹奇事是为了使求告主名的人得着救恩。那天发生的事是为了领他们相信认识主而得着救恩。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彼得通过他的讲道想对他的听众说什么。他正领他们了解约珥的预言在五旬节那天应验了，并向他们展示救恩的道路。他们应当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而不是依靠自己过去的宗教制度或仪式，而是靠求告主名。然而他在《使徒行传》二章36节中宣告谁是他们的主，《使徒行传》二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的信息的中心是基督。彼得讲解旧约预言是为了表明基督是从中而来的。我们必须记得路加福音24章44节中耶稣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因此我们知道耶稣亲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预言。这一切所有的教导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也必得着应验。在五旬节那天约珥的预言得以应验，是为要说服犹太人相信耶稣。在五旬节事件的中心有耶稣，在彼得讲道的中心有耶稣，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彼得的讲道中既强调耶稣，我们今天就将学习更多关于耶稣的事。而且整本圣经都表明耶稣是即将来临并被人信靠的那一位。在我们讨论今天的内容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先解决。两周前通过我的讲道，我想要 尽量的向你解释这一切的背景。如果现在我们要再澄清一件事，即五旬节是不可重复的，这与许多人的想法相悖。灵恩派不断争辩说，五旬节的经历在今天是可重复的。他们将五旬节的经历与约珥预言中所有的奇妙事件结合在一起，并认为我们今天需要这些。他们说，今天我们必须重复2000多年前的五旬节，因为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这种想法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说同一位神必须并且将一直做同样的事，事实上是一种谬误。我们不指望天降玛拿，我们也不必到野地收取玛拿。我们不指望神使大风把天上的鸟吹落在我们身旁，让我们可以从中补充蛋白质。今天也没有云柱火柱为我们领路，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神与圣经里的神不是同一位。神做事按照他的智慧和护理，他没有理由通过一直做同样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神只取走一个人与他同行的以诺，神也只接走一个人用火车将以利亚接走，神也只将红海分开一次。然而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其次，外邦人没有与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时的犹太人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例如在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被圣灵浇灌，而你若看使徒行传八章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以及使徒行传19章中以弗所的一些门徒，他们是受到圣灵恩赐的人。换句话说，在使徒行传中，讲员得到圣灵的恩赐和浇灌，而使徒行传10章和19章中是听道的人得着了圣灵的恩赐。在使徒行传10章和19章中，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特殊事件，像第二章中那像大火、像火焰、像大风的事，这些事都没有再重复。使徒行传中所有这些情况都证明了两件事：圣灵的降临和相信耶稣基督得救。这是两件同样的事，所有的事件中所要表达的中心。同样，这两个经历也是约珥预言的重点，而不是只是五旬节中的事件。有趣的是，犹太人见证五旬节事件之后，他们并没有询问异梦、异象或预言，而是觉得扎心，并询问他们该怎么行。今日只有一些基督教会的外邦信徒才要求所有的五旬节现象，而神的基本真理似乎都置之不顾。我们要知道，五旬节当天的事件是行给不信的人看的，而非信徒。外不信的人因见到圣灵的恩赐而感到震惊，从而得着救恩。五旬节事件的目的是带领人们到基督那里得救恩。今日圣灵使灵重生，认基督是他们的主。若非圣灵，就没有人可以认耶稣为主。基督现今以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个工作。第三，使徒行传2章33节有助于我们理解约珥预言对犹太人的意义。使徒行传2章33节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彼得说，五旬节那天，犹太人所见所听到的是耶稣从父那里得着的应许，并向他的门徒预言圣灵的浇灌。彼得理解约珥预言与父的应许是一样的，即是圣灵的浇灌，这在那一天应验了。第四，还有一件事困扰我，先知约珥说的，引用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梦，少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指的是所有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五旬节那天，神的灵没有浇灌凡有血气的，只有耶稣的门徒，或者是与使徒在一起的120个人，他们是受到圣灵浇灌的人，并非凡有血气的。那么这个预言说的是什么呢？预言有误吗？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像约翰·麦克阿瑟这样的人说，约珥预言正等候迁徙国度的来临而得到完全的应验，在五旬节那一天，甚至在整个教会时代，神给了一个预览和样本，有关圣灵将在迁徙国度中释放的力量。现今信徒预先体验了迁徙国的情景，在迁徙国度里，神将他的灵浇灌所有人，因为所有进入国度的人都将得着救赎。这听起来很好，但我对这观点有点疑问。如果所有进入国度的人都得救了，那么在神的国度中得圣灵的浇灌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不是已经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了吗？他们也许再次被圣灵充满，但不同于五旬节那天的情况。另外一个观点是，所有人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这样，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等候父所应许的那些人得着救恩。这就是预言的应验。但这仍然有一个问题，凡有血气的仅是指耶稣的门徒吗？我难道不是说听彼得讲到的对象是犹太人？彼得也一直说称他们为弟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这个预言，而且肯定为了这个预言的应验等了好几个世纪。那么凡有血气应该指所有犹太人，而不是其中一些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我知道有一段经文谈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果你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将要读25到29节。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一起读11章25到29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此我将说，约珥的预言最终实践是在未来，所有犹太人凭信心到基督面前时。我们知道，若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能得救。如果所有以色列都到基督面前，那么他们所有人都接受了圣灵，那就是预言完全应验的时候。再读一次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是这段预言的总结。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罗马书十一章和约珥书二章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点是，在五旬节那天，约珥预言的应验主要是为犹太人，主要是为了犹太人。也是那天彼得讲到的对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2000年前的五旬节事件必须在今天重现。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因领受了圣灵得重生得救恩。今天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讲到的内容。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将看到耶稣是这个信息的中心。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认为这是彼得第一篇信息的精华，这不外乎是耶稣基督的。我在想，如果现在的牧师回到2000多年前那时候的有耶路撒冷，他们会讲什么呢？他们是否会讲他们如何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然而彼得是向以色列人为耶稣做见证，这符合他的呼召，因为彼得和使徒们蒙召是为向犹太人做见证。在二十九节开头，彼得称他们为弟兄们。他们蒙召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彼得谈到耶稣，他们已经知道的耶稣。即使他们还未相信耶稣基督，但他们对耶稣有一定的了解。耶稣是拿撒勒人，他不是诺斯替主义所希望描绘的一个神秘人物。作为一个人，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中间，他行的一切神迹都是在他们中间施行的。他们不是通过传闻了解耶稣非同寻常的作为，而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耶稣是一个被神认可的人， 他被神认可，这可以通过他行唯有神才能行的神迹证明。这一点我将在我接下来的讲道中再次重提。耶稣在约翰福音10:37-38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所以他做的是父让他行的事，这是他作为弥赛亚的标志。38，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这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父里面。人们寻求一些弥赛亚神迹的作为，包括所有的神迹耶稣在他们眼前所行的，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耶稣。耶稣行的异能、奇事、神迹，这些实际上是神的作为。约翰福音10:25，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他们甚至不相信耶稣所行的事，这些事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弥赛亚需要展示出一些非凡的能力，唯有神与他同行才能行的。然而这些人看到听到却仍然不信。约翰福音14:10-11，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因此他所做的事是弥赛亚的作为。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不信他所行的已经被定罪。约翰福音15:24，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耶稣的见证不是行在隐秘的角落，而是在公开之处，这样人们都知道他和他所行的。他所行的是神迹奇事。彼得谈到从神的方面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耶稣为我们的救恩所做的并非偶然，而是神的定旨先见。耶稣的死不是神失败的结果，而是神的大能。耶稣的死并非神的愚昧，而是神的智慧。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神的定旨先见。定旨先见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定旨先见。更确切地说，定旨先见意味着是预先计划好的。更确切地说，定旨先见意味着带着预先计划好的确定方案。耶稣上十字架是出于神的先见。关于基督的死，神的定旨和先见这两个词都表示他的受苦和随后的死，并不意味着在人的救恩中神圣智慧有什么失败的地方。相反的，他向我们展示了神圣主权。如果神不允许发生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 彼得谈到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犹太人把耶稣带到罗马人那里处死，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杀了耶稣，犹太人犯有控告并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罪，是他们把耶稣带到十字架。罗马人是不法之人，而他们借着罗马人的手杀了耶稣。这里有一个表形容词叫不法，不法之人的手，诸如不法之人的手，这类的词告诉我们，这讲到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责任。虽然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定旨先见，然而这不能开脱他们的罪行。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责任，接着彼得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第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第30节后半段到32节说，他 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有关基督的复活，是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从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耶稣的灵魂不可能在阴间，不可能在死地，我们说的是他作为人的灵魂，这是他人性的一部分，他的空坟墓证明了他的复活，坟墓里没有朽坏的身体，因为他不在那里。彼得谈到耶稣基督被高举，第33节，他既高举在神的右手，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当然基督的高举包括他的复活和升天。彼得传讲基督为中心的信息，我不知道你听到现在有什么感受，然后我必须提醒你们，耶稣是彼得讲到的中心。我们所听到的是五旬节事件之后彼得的第一次讲道。圣灵降临门徒身上，现代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开始谈论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即圣灵。他们宣讲圣灵如何运行，圣灵是谁。但是彼得却是相反的，当他从五旬节事件中被圣灵浇灌后，他的讲道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从五旬节的非凡事件转移到谈论耶稣基督的生活和作为。我想太多的牧师和传道他们却是相反的。圣灵的浇灌并不是引彼得谈论圣灵，而是谈论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偶然的，然而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他行了圣灵通过他做的工作，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5章26节耶稣说，我希望你们来读这句经文，约翰福音15章26节，约翰福音15章26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里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真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人若有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他不应该谈论太多有关圣灵的事，而是谈论耶稣基督。那人若被圣灵充满，他一定会谈论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看一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因此圣灵要荣耀耶稣，不是荣耀圣灵自己，他要荣耀耶稣。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点上，我想引用博伊斯的话，他说，有时候那些寻求神迹奇事的人说，当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时，当有医治和说方言时，就是圣灵在运作。改革宗教会有一个传统说法，说神迹随着使徒的死亡而停止。根据这种观念，神迹是为了证实使徒是神使者的身份。神确实为他们证实，他们的信息被保存在圣经中，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再有神迹，实际上不能再有。正如我说的，这不是我的观点，神可以选择他要做的任何事。如果他选择行神迹，那就行神迹吧。我相信他会时而这样做的，我为此欢心。但这与使用神迹作为圣灵活跃和存在的证据大不相同。撒旦可以伪造神迹，无论是怎样的神迹，圣经都教导我们知道圣灵的存在主要是为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为基督所做的有力见证。这也是基督的原话。无论何时你看见人们以基督为主为救主，无论是如何发生的，都是圣灵在做工。你是否寻求神迹呢？那么最大的神迹是灵命重生的神迹。我相信神今日仍会行神迹，但不是作为圣灵活跃和存在的证据。彼得的讲道不是领人们去认识圣灵，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位格，而是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的信息充满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花言巧语，而是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来看他的信息是以圣经为中心的，你将会感到惊奇，彼得是对经文的认识和见解。这段信息你将知道彼得对圣经是多么的了解。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大卫指着他说，他指耶稣，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我们在彼得的信息中看到他引用旧约圣经，这一段经文是直接引用旧约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要点是彼得展示圣经中关于基督是主，这是一个一致的信息。第一，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是引用了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你可能想要读一读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然后对比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看看彼得是怎么引用旧约的经文。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现在我们需要对比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有几处我们需要思想。诗篇十六篇九章，诗篇十六篇九节后半段，即是引用于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六节中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十六篇九章后半段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六节说，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彼得的引用中加了在指望中，这是其实是译本的翻译，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彼得使用的也是其实是译本中说的，这是因为翻译其实是译本的人和彼得从未来的复活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这意味着彼得精通旧约经文，并知道如何应用相关的经文。换句话说，彼得懂得怎样解释圣经。按彼得的解释，大卫不仅是说肉身不仅要安然居住，还要盼望着复活，这是肉身的指望。从第十节来看，加上指望中，这是一个更好的解释。彼得在讲道中解释了旧约经文。第二点是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的后半段，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翻译为朽坏的希伯来词语的字面意思是一个坑，其实是译本将其翻译为朽坏。其实是译本翻译为朽坏，这在复活的背景下更为合适。基督的身体不会朽坏，因为他的身体要复活。彼得再次在圣灵的默示中解释了经文。诗篇第十六篇十一节中生命的道路，这个短语在希伯来语中与希腊文中并不同。生命的道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与希腊文中是两个不同的短语。希伯来文中强调神回应的生活，而其实是译本及希腊文本传达了永生的概念。 实际上生命的道路这句话的含义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看整个诗篇的上下文。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彼得能够对神的话有深刻的解释，并使用经文。他了解经文，他解释了经文。在《使徒行传》2:24-25中，彼得介绍诗篇第16篇，其中提到三点是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重要陈述。他提到三点是有关耶稣，三点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重要陈述。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整体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第23节中，使徒行传一致的反映神有主权成就他所计划的，这个重点也适用于基督的复活。彼得强调复活的关键在于父神，耶稣的复活是神直接干预的结果。死亡不能拘禁耶稣，彼得用来描述复活的意境，在使徒行传2:24中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痛苦一词是指分娩时的阵痛，表示剧烈的痛苦，背后的意思是死亡的诠释，表现在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无可摆脱的死亡，这些都不能拘禁耶稣。大卫谈到弥赛亚，耶稣不可能一直在死亡状态，因为大卫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将从死里复活。引用诗篇16:8-11中大卫的预言，是解释了死亡不能拘禁耶稣的原因。圣经的话必定得到应验。诗篇16:8-11谈到耶稣的复活，这些预言都得到应验。一切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得以应验。彼得在《使徒行传》2:25-28中引用了诗篇16:8-11，之后他解释说，大卫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说弥赛亚。作为先知，大卫对弥赛亚来临有先知的见解。彼得谈到大卫坟墓的存在，证明大卫不可能是诗篇16中说自己的复活。诗篇16大卫不是在谈论自己，他在谈论弥赛亚，因为他是先知，他对弥赛亚来临有先知的见解。我想今天若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们到我们中间，他们所讲的信息也是以基督为中心。我想基督教会在不断的衰落，这是非常实际的情况，因为基督的信仰已经偏离了以基督为中心。基督徒更多的关注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为解释的一种教义，比如神若医治了我，神若听了我的什么祷告，而非以基督为中心。基督在他们的信仰中在哪里呢？人们喜欢听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们希望被复兴。然而基督的名是成为 他们成就自己想法和愿望的一种方式。然而彼得从圣经中讲解耶稣，没有什么修饰的词语，而是简单的陈述，直接的陈述。彼得的信息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会团契主日学所有的团契的负责人甚至查经班代理人都能够以基督为中心。这就是使徒的信息，这也是使徒的见解，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因为他们的讲道，他们一切信息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正如基督说的，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回到这样的信心，回到这样的一个使徒信息，以基督为中心的使徒信息。